我叫于泉。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些我自己在信主过程中，的整个一个过程。刚才彭主席刚才讲说，今天两位讲员，我觉得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可能让我们晚上回去想一想。那么我的感觉是，我觉得都不用想了。就如果好多弟兄还没有接触，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行了。今天这两讲够了，我信了，可能都会这样想。我想会有这样，如果我是头一次接触这样的信息，我肯定会这样想的。那么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讲员的确是很难得的，上午的饶是不是冯弟兄和饶弟兄，为什么可以叫弟兄？他们年纪比我很大了，但在组内都可以称弟兄，都是一家人，所以我称他们弟兄。他们我觉得提供的信息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那么我呢，让我太太的想法就是笨嘴笨舌。的确，所以我来这以前呢，就是我们温哥华UBC 查经班的负责人周小安，他让我做一个见证。那么开始就实际上很久了，说是有这个冬令会，问我希望我们能参加。那么当时我们就没有答应，可以说拒绝。就说觉得都挺忙的，不想来参加这个见证会。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说，希望能我们做见证。实际上我是很在这上是很，我觉得我本来就不会讲，那么特别这么优秀的讲员，我这一比，我觉得真是我不好意思站到这个地方上，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像这么多人的这么大的场面来做这样的，我觉得的确心里头很不平静。那么我就是想，就是另外我有个顾虑。那么除了我嘴比较笨以外呢，就是我另外一个顾虑，就是我的经历呢，就是经历过神的这个过程呢，我就有经历，就是说，就是比较波折，不像很多兄弟姐妹做见证都是神的保守，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什么上，神的保守，这的确是神的大能，我觉得这个，但我没有经历到这方面。我从到现在为止，我经历神都是给我的波折，我的或者说苦难，当然跟约伯记里头的苦难比的还差很远。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对于某个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很小的事情他都觉得是个很痛苦，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苦难。那么我就把这个过程跟在座的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是就是还是去年年底从芬兰到加拿大来定居的。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在来加拿大以前，我们都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不知道圣经，或者大概知道是什么上帝创造人了，这都是一种过去都觉得是一种神话，那么根本没有什么概念。那么我们就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们才就是有机会接触基督教。在芬兰，我们来加拿大以前呢，我就是简单的把我过去的一些背景讲一下。就说那时候我们在芬兰待了几年，五六年的时间，那么生活上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就说过去大家有时候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听到说什么叫洋插队，那我到芬兰出了几年，我还是没有体会什么叫洋插队，就是干一些很艰难的生活了，经济上各方面。那芬兰工作上也很顺利，即使你没有工作，国家的福利都很好，就是每个人都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发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但是呢，就说物质条件很好，我们一直就还不满足，心里头一直好像空荡荡的，不知道为什么，讲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就今天来到这里头的人，我觉得很有福气。如果我想在很多年以前我能听到是这样这么好的信息，那我想我也可能很早我就能够接受上帝的存在。那么我又没有这个机会，那么就这样在挣扎，在苦闷。那么当然包括家庭关系各方面都很苦恼的。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就有机会来到加拿大。那么有后来别人讲这也许是神的带领，因为到了加拿大，芬兰因为它有芬兰语，它虽然也有教堂也很多，但我们不懂芬兰语呢，肯定也不可能接触到这个福音。那么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有一次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来以后，有一个朋友也没有，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们找房子，找房子就找了两个多月，一个月之内换了四次地方，就找不到房子，花了很多钱。那么这样我就不具体讲了，就是遇到很多波折，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很大的波折，因为我们过去的生活很顺利，在国内当然也很顺利，在芬兰也很顺利，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波折。那对于我们来说，觉得是很难的。那么就在这时候呢，我们在网上，计算机网上听到一个消息，说 UBC 有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团契，有个聚会。那么我想就是中国人到过年聚一聚了，正好是赶上过年，我们是去年年底来的，那么那时候到二月份是春节吧，大概是去年的。那么在那时候我们就去参加这个聚会，我们目的当然就是想去热闹热闹，交交朋友了。那么去了以后呢，大家包饺子都很热闹。那么最让我觉得奇怪就是祷告，我说祷告还让我低头，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符合我的心愿啊，又是什么上帝了，我说我还没有概念呢，你们好像意思你就强迫我这样的，我觉得很不情愿。当时在这样情况下那么就说当天的一个证道是一个我们就是信友堂的一个洪牧师来证道，那个时间很短，大概40多分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有这么充足的时间讲得这么透彻，我觉得都不用再考虑了，就是应该信了。那时候提供的信息很有限，因为时间有限，很有限，但是就那一篇信息他抓住了我，就好像把我这个这么多年来，那么我出国以前我没有考虑这么多问题，出国以后呢，物质条件因为我过去追求觉得就是追求物质金钱，那好像物质也有了，好像还不满足，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我到底在追求什么，不知道。那么到了就这一篇牧师的讲道让我抓住了。那么简单的讲就是说，这篇文章呢就说是新年呢，新年的期盼是什么，人生期盼是讲到人生的期盼，讲到人生的幸福。那么有一句话就是说牧师讲的，实际上现在讲起来很简单，他说人的幸福都是建立在比较上。就说他举了个例子，就说今天比如说我一直都很优秀的人，所以我一直很得意，那么相对的我感到也很幸福，结果有一天我考试结果考了50分不及格，哎呦我马上就不幸福了哈，不痛苦。可是当我一听说我们班里头同学每个都是40多分20多分，没有一个超过我是第一名，那我就变了，我又幸福了。他说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可能我们仔细想想好像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互相比较互相嫉妒这种上面了。那可是这种事情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样随时在变化，那么我们想把幸福寄托在这上，我想呢肯定是不牢靠的，而且不会得到满足的。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么我自己这么多年苦闷，就是说追求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找不到，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把幸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没有找到。那么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然后呢下来呢牧师就是兄弟姐妹都建议我们就是到查经班去。那么第二个星期像我准备了讲稿，我也没有按那个讲，那个第二星期我们就我想这样可能更真实一些，就把我的经历讲一讲了。那么第二星期我跟我太太还有我的小孩就去查经班了。那么就说开始接触了，当时我记得这是在查创世纪，那么就是讲的什么神创造天地了，用了7天了，然后是这样的。那么我当时觉得我倒没想的很多，当时我就怀疑，我说这个圣经啊，我就提问题，我说这个圣经作者是谁，我言下之意这不是人写的吗，怎么是上帝的话呢，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最原始的。那么后来我一天一天就是每个星期都坚持下去，那么为什么呢，实际上那时候我对圣经对基督教了解的很少很少，那么我为什么能一直坚持下去呢，因为我觉得这讲的好像虽然就是还有点悬啊，讲的是神创造天地像神话一样的，但是从周围这个基督徒他们表现的这种爱，他们表现的这种谦虚对人的关心，哎，我觉得好像是好事情。另外创世纪讲完了很快就是这个就讲到这个摩西出埃及记了， 里头讲到这些律法，那我觉得也很好，讲到人要遵守各种各样的，就是实际上都是很高尚的东西，我觉得这作为人生的追求也很好。所以我当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参加查经班，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参加。那么很快的，那么我也自己认为有一颗追求的心呢，就很快的我就主动的去，不像现在很多人这么有福气啊，有人给你传福音很那样，那主动的就去找到教会。那我是问朋友说有没有中国人的教会，那么去这里头有过程中也有很多波折，我就不详细讲了。那么到了教会很快的，那么我和我太太又参加诗班的奉献，那么这个都是很平常的，当时我没有认识那么多神，是做一种贡献了，就是觉得好像挺好的，也挺让人很愉快的，在这样环境里头，大家都很友好，当时是这样的。那么听一些讲道，觉得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那么就这样的过程呢，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开始就说有一些这个过程中就有一些挣扎。有喜乐，但是有挣扎，就是说慢慢的人就讲的多了以后呢，我觉得大家都讲了神的多么的一种跟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那么我觉得我说我怎么体会不到神呢，我说我也那时候我已经我四月份的时候很快就觉知信主了，那么觉知信主的前提主要是因为我太太她觉得她信主，那么她信主以后呢，她的情绪比较好了，因为她这个人就是情绪比较激烈的人，那我觉得既然啊神能把他改变那个情绪，那我说是好事情啊，那我所以我也信主，那没坏处，既然没坏处那就信嘛。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就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知的。那么当时呢，就说我也是这样，刚才几位讲员两位讲员都讲到的，这个宇宙万物这冥冥之中这么有规律，那么我们愿意接受这种说法，就是有一种万能的这种神在掌管着这世界，当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信主的。那么就经历过后来以后就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就觉得体会不到神，也学着祷告，那么自己祷告，那么当时也就是试试看的心情在心里头祷告，那么我想就是说你如果试一试的话肯定不会有结果的，哎，觉得体会不到神，这种祷告觉得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么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主持这个查经的这些也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没有，那我当然是有需要代祷的，我来了加拿大以后没有工作许可也没有找到工作呢，希望能够找个工作，那我肯定需要代祷，但是我一直都很沉默，以沉默拒绝，因为我觉得有的人要什么生孩子也要代祷，然后签证也要代祷，工作也要代祷，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这个这么琐碎的事情神也要管呀，那么万能的宇宙神要管人这么细琐碎的事情，我觉得不可理解，我觉得那些人好像有点庸俗啊，我当时这么想，实际上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觉得很庸俗，那么我就没有代祷很长时间，我觉得离得很远，我不代祷，实际上我当然需要帮助了，但是一直没有，就这样从二月份我们决志信主，我们两夫妻一块信主的，然后到大概四五月份就这样在这样的起伏波折过程中，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可以说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就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有一天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那么我的妻子晚上她就被一种声音给叫醒，那么这种声音就说求死求死，那么这句话你怎么翻译都可以，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求死，这个声音呢越来开始是很大，把他叫醒了，然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这个声音就消失了，他很恐怖，他把我推醒以后，他说你听到这个声音没有，我说我没有，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错觉吧，是一种可能是一种人做梦了或者是这样的，他说不是，我都醒了，那声音还在我耳边还在响。那么就这样，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就是一种灵界的东西，就是今天上午的给我们这位弟兄讲过的，就是说的确既然有神的存在，那灵界的其他的鬼神那肯定也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现在讲撒旦魔鬼那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灵界的东西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 也不是说这可能凭每个人的我也讲不太清楚，但是的确是个让我太太她碰上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没有太放在心里头，我一直认为是它是一种错觉。那么他就很恐怖，他非常恐怖的就这样的在吃不好睡不着的过了一个星期。那么有一天就说那样很怪的，那么我就是带着他学车开车。平时他对学车我一直鼓励他让他学车，他不学，他没有兴趣。那天也怪了，他就突然来了情绪，我就教学车，大概学了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虽然我心里头有几次就是要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但是这话都没一直没有说出来。就这样的话在那个大公路上转来转去，我们自己的车转来转去就出了车祸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实际上很宽的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左转的时候那个车迎面过来撞上了。那么后来那个保险公司当判我们的100%的错误，这我们没话说的，肯定是左转有责任的。那么到今天我还不明白，就那个路口，就是说如果从温哥华来 UBC 的人他们都知道那个路口很宽，就视野很大，我们两个人的观察力你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应该说你在拐弯的过程中你很老远就能看到你前面有车，但我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发生，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么车祸以后呢，我大概瞬间就是失去记忆。等我知道记忆的时候就是警察已经来了，那个救护车已经到跟前了，那么我们车就当场已经报废，对面那个车就是四脚朝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车祸现场就是说有的朋友，后来我的教会朋友来看我，正好那车祸还没有收拾，他讲他不知道啊，他们觉得这个就在后下议论，就是一个朋友跟你讲，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车祸，那人没了，人没了。奇妙的是就是这个车祸以后呢，我们两个人没有太大的事情，有一些轻伤，就是外边表皮的伤，送到医院大概观察了几个小时就回家了，就这样。对方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这个车祸就是这样发生了。那么实际上后来问题还有更新的问题，就是车祸既然我们也没有伤，对方也没伤，应该是挺庆幸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没有执照的，我太太她只有学习执照。那么按照加拿大的法律，你没有学习执照驾车是违法的。那么旁边有一个有执照的人也算合法，可是我也没有执照。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没有法治观念的情况下出了车祸。那么保险公司呢去我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怎么样，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不给你赔，虽然我没有保险，因为你是违法驾驶也可以赔。那么 UBC 也不 BC 的保险公司，它因为是官方的，比较开通，它有这个惯例给人一次机会，就在你最近的一次那个就是跟那个考试的那个叫什么交通部也好什么跟他们约会，在这一次约会你能过行，我保险公司给你负责赔偿，你过不了一切都你负责，因为责任在我，所以对方的你要负责，包括这个人的治病也好所有的费用。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费用那个对方要索赔是可能要十几万，那么我们的车损失10000多，对方车可能1-2万，这样如果光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我们也认了，当时就说呀我们自己的车如果或者对方的车，可是人家要索赔以后的这种健康的上面的这种保险，那我就真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那么就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没有别的路，我就是安慰我的太太，因为她的压力要比我大，是她开车，她的可能这种感觉这种可能比我要深得多。那么我安慰她也没有用，那么这时候我就体会啊，人没有用，人在这时候有什么用，我也没有用，我说话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每天都是在流泪。那么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已经信主了，知道有一位神可以靠，那么这时候就开始学着祷告，那么这时候就把自己完全的谦卑的交托给神，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这个事情了，只能来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违法驾车，赦免我们的罪，请神来怜悯我们，同情我们，然后帮助我们，最后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困难。当时就是在这样没有别的选择，就求神来怜悯。那么就这样的祷告， 后来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查经，就通过一些兄弟姐妹的跟我们一些分享、祷告，我们的确从里头得到了一种安慰。就从在这个过程中，这时候呢，就是说保险公司，我太太还没有考到车牌，这时候实际上拖的时间很长，大概拖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他那个 appointment 就是两个月以后的时间。实际上那个拖的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你去跟保险公司说吧，我不要考试了。” 你爱怎么罚就好，意思那我就不行了，因为他车祸以后呢就不可能再碰车，他本来就学车的兴趣不大，他不想碰车，实际上人家如果上街说他坐车他都不敢坐了，就这样的情况，还要何况他要在两个月以内要考试，要拿到正式执照，当时那种压力就是很难形容。那么好在就是我们通过祷告能得到心里能够得到平静，那么同时也借着就是。 就是我们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教会的兄弟姐妹的这种直接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兄弟一些姐妹，他们主动的把车借给我们，义务的当这个指导帮助练车，我觉得这都是很让人感动的。实际上就是教人家练车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个生手，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体会到神的爱。 同时，这里我没体会到，就是说这个神的确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说，我很难说神怎么跟我讲话，就是我体会。那么，我能在这个保险公司没有拿下来以前，我心里能平静下来。当时那很多朋友可以给我做这个见证，我当时很平安。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解释，我想找原因，到底为什么？那我觉得这就是经过我祷告，经过这个。 来读经，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以后，这平安是从那里来的，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人不可能得到这个。那么就是这样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这件事情呢，我们一点点的接近神，那么又体会到神，最后亲近神，慢慢的就依赖神。我觉得这也是神，我体会就是神是一种信实的。 他就说：“如果你需要他，你真正的把你放下自己，就像，人们常说的，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如果你要总还是认为你自己行，就觉得我不用神，我自己也可以，那我想你比较难体会到神。那你除非你认识到，哎呀，我们人的确太渺小了，那么你放下你自己，你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你可能就能体会到神，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这个地位这位弟兄讲的一样，就说你人的骄傲阻隔了人和神的这种关系，这是这样的。我通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也是这种相同的体会，就是人的骄傲阻隔了人和神的关系。那么进一步说，就骄傲导致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导致人的罪。 那么罪，那么我就说我有一些体会在哪呢？就说我们无照驾驶，这肯定是一种罪了，是吧？但是我们一般这个不，我们做个人为肯定当时我没有认识的是罪，要么我不会那么去做。那么我们讲的这一般的这个杀人啦、放火啦、偷盗的这是罪，这我们好像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是挺是义人的原因，因为我们也不干那些坏事情。 但是呢，圣经里头告诉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一种罪恶，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另外，就是我们每个人还有罪性，罪性，那我理解就是在人的这个心里头的这种罪念，就罪的念头。那我不知道在座的能不能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念。比如说，圣经里讲的，你嫉妒人，你仇恨人，你骄傲，这都是罪念。那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都是罪。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至少我自己承认，我不仅有罪孽，我还有实际的罪。我违法驾车，这是一种很重要。那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说罪，就是我们一般都不服气。你要说这是缺点还可以，是吧？像这是一种什么骄傲啦，这些就所谓的罪孽。那么说是罪还难理解。实际上，我们再往后退一步再想，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罪？ 比如说，我想，无照驾驶、伪赃、超速，我觉得这都是属于犯罪啊！超速，人法律上明明规定的不许超速，可是我们人经常在超速，我知道在超速。我们公务私用，这是不是罪？我们偷税逃税，这是不是罪？我觉得这都是罪啊。 可实际上我觉得啊，我们很多人天天都在犯罪，但是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是罪，所以这就是我们阻隔了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所以我想就说，我们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然后到我们人间道成肉身，最后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血，就为我们赎价，做赎价。开始我就不理解，我说耶稣明明是被犹大出卖的，被犹太人送上十字架，怎么赎了我的罪呢？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就这么想，一直我想不通。那么到后来我就理解这个罪的概念，那么就说你只能认识到我有罪的，可实际上我们就是有罪的。那么既然你有罪了，罪的代价就是死亡。那么我们要想，就是说要想不死或者得到永生，那我们只能认识罪，来到主的面前，你请他赦免，接受这个耶稣为我们这个洗刷这个罪。那么我想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就达到了，否则的话可能就耶稣就白死了，他的血也白流了。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还想一个，可能有一些朋友说讲了，那我已经信了呀，我相信有神了，那就说信神有什么好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信神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我怎么才能信神。那么我简单的讲分享一下，就是我体会信神的好处呢，就是有永生，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刚才两位弟兄，今天两位弟兄讲的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今世死了以后，肉体死了，我们灵魂我们有永生。那么很多我接触和一些非基督徒朋友，我跟他提这个事情，他说那我不在乎，我不要永生，我今生即使我有钱有花，我能有好车开，我有好房住，够了。他觉得他够了，但是呢，我想呢，就说除了这个永生的概念，我理解他就是从今天开始，就从你觉知信主的永生已经开始了。那么我再讲个故事呢，就说这是我那个就是主日学的一个老师讲的，就说他有一天在坐飞机，旁边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就是我们国内经常有这种事情啊，父母在国外。让他托一个人或者托空姐把他捎到美国来或者捎到什么地方，这小孩不太懂事的，但是也能有点控制，是这样的一个小孩。那么坐了飞机以后，人家送饭，问你要不要，摇摇头不要。那这第一顿饭不要呢，以为他不饿啊，旁边这个是他属于牧师了，第二次送饭他还不要，那么他就这个牧师就觉得奇怪了，他为什么不吃饭呢？一顿不吃那是不饿，第二顿再不吃这就怪了。问他小朋友你为什么不要呢？我没带钱，说我没带钱，我妈妈没给我留钱，所以我不能吃这个饭。后来那个牧师就跟讲，这个饭是免费的，你是机票里头已经你妈妈都给你付过了。我想这个永生信神也是这样的，不管是得到永生，就说你从今天开始你那个饭都是免费，已经包括了，不用说等到明天，等到永生你死了以后再享受。所以就说从这样的话呢，你从今天开始已经能够体会到这个神给你的喜乐，给你的平安，给你在就说我们人生这种苦恼，他能够可以帮助你来解决这些。那么我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信呢？我想我分享的就这些，谢谢大家。